剑指中共布林肯出访东南亚，表示美国将推进印太防卫和经济联盟。二十大之前，中共中央检讨呢啲事，分析话经济下滑催生权斗。台美日三边印太安全对话，安倍再挺台，表示香港民主暗淡嘅此刻，台湾奋起更加重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2月15号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目前正在东南亚国家进行访问。12月14号布林肯在访问印尼的时候，指责中共在亚洲采取侵略性行动，并且表示美国将会推进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深化同该地区伙伴的条约和经济联盟，并且强化国防和情报能力。据自由时报报道，布林肯在印尼雅加达发表演讲，题为印太地区将塑造21世纪世界的轨迹，强调要将该地区的稳定和美国的繁荣联系起身。布林肯指责中共从东北亚到东南亚，从湄公河到太平洋岛聚的侵略性行动，每年威胁到价值3兆美元的商业活动。布林肯表示，保持印太地区不受胁迫和恐吓，对大家都有好处。美国和一些南海星索国将会对任何非法行动进行反击。布林肯说，美国将会确保基于规则的秩序和航行自由的目标，不会令任何国家失望，并且强调和该地区其他国家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促进广泛繁荣，建设更具弹性的印太区域安全。另外他补充说，捍卫基于规则的秩序这个目标不是为了压制任何国家，相反他是为了保护所有国家在不受胁迫和恐吓的情况之下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继表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之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12月14号再次发表挺台言论。他说，在香港民主暗淡的此刻，台湾奋起对全球民主的信心更加重要。他还表示，美国、日本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应该全力协助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由美、台、日三地智库共同举办的2021台美日三边印太安全对话12月14号在台北举行，安倍晋三透过预先录影发表演讲。他表示，自从李登辉在全民直选入面当选台湾总统之后，台湾民主化已经25周年，乐见台湾参与民主峰会。台湾、美国和日本有着重要的共同信念，就是坚信自由、人权、法治以及民主。他强调，当台湾及其民主受到威胁的时候，对所有人来讲都是严峻的挑战，而对日本更是如此。安倍提醒说，懦弱招致挑衅，呼吁台美日三方不断加强包含海下和海面、空域、网路以及外太空等等的能力建构，更加应该研议更为有效地分享专业和科技。安倍说，好像中国这样巨大的经济体，若果冒险行使武力，无疑是自杀行为，敦促中共不可以追求扩张领土，不可以挑衅甚至霸凌邻国，因为这个反而将会损害他的自身利益。安倍表示，美国、日本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应该全力协助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并且以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为首要工作。台湾如果能够更加坚实地捍卫共同价值，也都符合美国、日本乃至全球的利益。他还说，英国符合加入 CPTPP 的资格，台湾当然亦都符合。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这次活动的开幕典礼上面，特别感谢安倍以及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巴斯比参与这次研讨会，并且持续表达对台湾安全和民主的支持。蔡英文表示，台湾对民主的承诺前所未有的坚定，绝不会屈服于压力，不会逃避挑战。在12月初， 安倍在另一场由台湾民间智库国策研究院举办的会议上面曾经讲过，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等同日美同盟有事，并且提醒习近平绝对不能够误判形势。安倍的发言引发中共激烈反应，中共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仲紧急召见了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进行抗议。随后安倍回应话会继续讲想讲的说话。日前结束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不单止引发对中国经济的悲观预期，而被认为传递出中共政坛不稳定的信号。这一场会议总结今年的经济状况，制定下一年的经济政策。据新华社报道，这一场会议在部署2022年工作重点的时候强调，要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同时涉及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这个是此前的中央经济会议上面从来都未出现过的。台湾金融研训院长黄崇哲注意到另外一个不寻常的地方。他在12月13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这一场会议居然在这里检讨当前的经济政策。在二十大之前检讨政策，等于检讨政策后面的大老板，也就是习近平。黄崇哲观察到，中国现在有两个力量在拉扯，一个是习近平主张要共同富裕，赚钱的人要回馈给社会，国营事业要扮演更加多的决定性的角色等等。而另外一个势力就认为，这样再走下去会造成经济不稳定。这一种以支持改革开放、经济为主的力量有一排稍微弱了一些，但是这一排中国的舆论又对共同富裕提出质疑，想办法令到习近平认为不要再这样冲下去了。黄崇哲说，我觉得大方向按道理来说应该撑到二十大、习近平连任等等，但是在他连任之前开始检讨目前的政策，例如碳达峰、碳中和不可能不其功于一役，减碳是哪个的决策，这个等于是对大老板的检讨。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黄丹也都发文分析会议公布，他认为会议竟然对习近平主导经济政策的结果做了反省，对出年经济工作提出的主张以及对今年经济发展做出的评价，很明显和习近平一贯的主张背道而驰，这个是很罕见的。黄丹举例说，会议公布出现了很久都未见过的一段论述，那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通常强调这一点都是因为出现了左的倾向，才需要制出这一句体现邓小平路线的核心精神的口号。而放眼今日的中国，是哪个日日强调斗争，强调巩固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当然非习近平莫属。公告入面出现这样的话，矛头所指已经非常明显了。黄丹强调，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习近平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有所动摇，但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布透露出清晰的信号，那就是围绕着经济发展的政策，李克强的声音已经越来越成为主流。文革史研究者宋永毅就认为，这一场会议连用25个稳字，当然说明中国经济不稳，而独裁政权的理念经济下滑肯定会催发内部权力斗争。他说，经济出现问题，党内另一派会挑战习近平的很多做法，而权斗又会反过来对经济造成更加大的伤害，结果就是冧晒。中华民国外交部12月13号晚间证实，法国国民议会前议长、现任友台小组主席戴胡杰将会在12月15号的上午6点半率团抵达台湾开启访问行程，预计在19号深夜离开。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12月14号表示，蔡英文总统预计将会在16号的上午在总统府接见戴胡杰率领的访问团。张敦涵表示，这个是继今年10月份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李察率团访台之后， 法国国会的重要访团再次来访，亦都创低了欧洲单一国家的国会两院在短短3个月内先后访台的记录，展现台法友谊持续紧密深化。此前法国参议院在今年5月份首度通过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决议之后，国民议会在11月29号亦都通过有台决议，创低法国国会两院在半年之内首度通过有台决议的历史纪录。临近北京冬奥，中国大陆连续2日发现 Omicron 确诊病例。据六媒南方日报报道，广州市12月14号晏昼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广州发现省内首例境外移入 Omicron 病例，为一名67岁男性。该病例在11月27号从国外入境，集中检疫期间多次 PCR 检测都是阴性。12月11号解除隔离之后，搭乘飞机返回广州，环闭转运到屋企居家隔离。12号再进行一次采检，13号凌晨通报结果初筛阳性，经进一步检查和专家会诊，确诊为新冠肺炎普通型。广州市疾控中心对该病例进行基因定序，再经省市疾控中心复核，国家疾控中心确认检出的新冠病毒是 Omicron 变异株。广州市为此即刻划定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各一个，并且要求相关区域的市民非必要不可以离开广州。这个是中国大陆继12月13号天津发现首例 Omicron 病例之后的第二例确诊病例。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经济面临的三重压力，强调明年的经济工作要重视六稳六保，其中保就业更加是重中之重。针对这一场会议，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谢田教授12月14号接受了希望之星的采访。今年的前几个月，新华社中共官媒曾经反复强调中国经济稳中加固，长期向好。但是这次的中央工作经济会议强调了25个稳字，被认为反而暴露出中国经济不稳的真相。谢田认为中共实在掩不住经济颓废的乱象了。他解读中国经济面临的这三重压力，他说所谓的需求收缩是他亦都不得不承认中国老百姓的购买力减低。而中国百姓的购买力减低实际上是同中共的横征暴敛有关。这个实际上亦都反映出中国老百姓走向贫困的现象。供给冲击涉及到其他的一些原材料啊、外商投资和国际社会对他技术上的封锁。预期转弱，预期在这里实际上就是他对老百姓对内的宣传和对舆论的控制，造成那种虚假的繁荣景象。那现在预期转弱呢，实际上就是意味着中国老百姓对他的这种虚假的宣传、欺骗的宣传也都不信任了。就是说实际上中国百姓对共产党的信心在这里丧失。谢田特别提到，中共在2018年第二季度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面首次提出六稳，其中第一项就是稳就业。而家3年过去了，这一次会议仍然强调稳就业是六稳之首，显示中共这3年根本就没有任何有效的工作，失业问题仍然严重。谢田教授说，我们看到有一个据闻是李克强在内部的讲话里面透露出来的，中国现在有3亿人失业。我们看到最近这个互联网行业就在大规模地裁员，10%、20%、30%地裁员。互联网行业本身就雇佣了几千万人，再加上那些制造业丢失的工作，所以这3亿人失业是完全有可能的。谢田提到，中国房地产业很可能是引发中国经济崩溃的导火线。中共可以用放水等等方式来缓和恒大等企业的内部债务问题，但是外债无法解决，未来的房地产价格可能崩溃。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 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